我们请翻开讲义二十页。我们上一次说到四种念佛，那四种念佛，有第一个是称名念佛，第二个就是观相念佛，第三唯心念佛，第四个实相念佛。那二十页的上面那边有看到吗？对于，如果说对于大乘佛法来讲，哪一种念佛是特别重要，影响特别大的是哪一种念佛？四种念佛当中，观相念佛，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当中的什么呢？观相有两种嘛，我们说相有色身，色身相好，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相？功德相，功德相。大家可能会说，功德哪里有相啊？色身，我们说这个色身有相，功德有没有相？我们说戒定慧五分法身。功德法身有没有相？但是这个还是属于观相念佛当中，所以它还是有相。当然我们说身跟心，我们说身是有相嘛，相对身来讲，我们说心是无相的，没有相照，看不到。但是如果说心对于我们说实相，实相是什么？空即性嘛，空相。如果心对于我们说的实相来说的话，心有没有相啊？还是属于有相啊，属于有为法嘛，齁，能理解吗？但是我们说空，我们说空还是有空相，说空相，空相是一相，但是空相也是无相啊，齁。我们这样一讲出来，空相一讲出来，那也是落在言语上了。落在言语上，这个也是跟有为法相对的无为法，这样理解吗？这样一根相对了，那还是属于，那还是属于什么？有相的啦，这样理解吗？所以说我们说真正的证入毕竟空啊，证入空相那是现证的，那是什么？泯一切相，泯一切相的时候啊，那什么空相、有相、无相、有为法、无为法都泯，这样理解吗？所以真正的证入毕竟空，那时候啊，就真的是泯一切相了，那是无相了，但是一讲出来，那又变成是言说的了，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这边初级大圣，如果说我们讲说观相有两种嘛，一个是色身相，另外一种是功德相。在这两个当中，初级我们佛法当中影响特别深的是观哪一种相？影响特深的是观什么？观色身啊，色就身相，观身相。我们说到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观什么？也是观相嘛，齁。那他是观什么相？色身啊，观佛现前嘛，齁。那时候就会想说，佛没来我没去嘛，齁。那都是波若三昧是初期大圣的很重要的念佛三昧嘛，齁。还是观色身的了，齁。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齁，导师就特别在这四种念佛当中特别提出来观相念佛当中的念佛色身啊，特别提出来。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啊？因为这个影响我们大乘佛法啊，影响非常深远的啦啊。念佛的色身相好，影响了大神趋向什么唯心与秘密的大圣啊。唯心 唯心在大乘佛教当中，导师还分成前期后期嘛，哈。唯心是属于前期还是后期？后期嘛，哈。所以就影响了，我们说波罗三昧它还是初期的哦，还是初期大圣的嘛，哈，它就影响了。趋向了后期的唯心大圣的哈，那秘密大圣佛法那是更是后期的哈。本来念佛有四种念佛方式嘛哈，但是传入中国跟日本的哈，倾向于什么善心的称名念佛了哈。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嘛哈，特别弘扬净土宗的都是。重在善心念佛了哈，但是在印度主要的是观相念佛，而且是念佛的相好，重在念佛相好。念佛相好，我们说念佛相好，我们要观佛的色身嘛哈，佛入灭以后，佛弟子就看不到佛了。那如何去观佛色身，那就有化相状出来了。所以念佛色身相好与佛相的流行是相关联的。哦，这个一念佛色身相好，对于大乘佛教的发展以及演变起着出乎意外的影响，这出乎意料之外的。这样的影响啊，能够看出来不容易哦。这个导师是从前体佛法才能够看得出来哦，从佛陀的时代根本佛教开始，原始佛教、不排佛教，然后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教，导师从这样的前体佛法当中才能够看出来这一点哦。这一点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啦，所能够看到的哈，否则像藏传西藏，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以为无上密。是佛法当中最高的，但是我们知道无上密是神话最严重的啦哈。我们为什么初级大圣会重在四种念佛，会重在念佛法门呢哈？我们说有六念嘛哈。在阿含经当中就有说到六念法门嘛，哈，六念法门当中当然有念佛法门，但是还有其他的念嘛，哈，但是为什么初级大乘会念佛法门会特别的发展呢？导师在这边说到了哈，因为佛弟子对于佛涅槃以后所引起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倾向于大乘佛法的原动力，对佛的永恒怀念就是念佛嘛，哦，所以六念当中的念佛法门就特别的发展起来了。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起初在事相上如何展现出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呢？那就是什么？佛舍利啊，佛舍利建塔，舍利塔。还有什么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佛世尊的本身谈啊，本身，还有本行啊，就是在做，就是佛在菩萨修行的时候了，本身等等的传说。 这些呢渐渐的就影响了，就在西元前后就引发了大乘佛教的兴起了。本来在佛法当中是没有画佛像的了，没有画佛像，但是在西元前后那时候呢，西北印刚好出现了佛像了，西北印那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佛像就渐渐取代了舍利佛舍利了。这时候佛教就被称为什么呢？相教了。相教那个相，那是现象的相嘛，有时候会写成那个加一个人字旁的那个相了。像佛像以观相念佛当中的念佛色身就相呼应了，这样所以观念佛色身观相念佛成就了就是念佛三昧嘛，这样大乘终于趋向了唯心以秘密大圣了。我们翻到下一页，我在底下就要说明了哈，说明为什么会引向唯心的秘密大圣。念佛三昧主要是念佛的形象，形象就是色身了哈。在三昧当中，因为是观色身嘛哈，观相念佛，在三昧成就当中就现起佛的色身了哈，佛身相好了哈，不单单是相好庄严光明彻照，不单单是这样，而且是怎样能够行动的，能够问答的，你问佛就答了，这样子，这样在佛弟子出现在佛弟子的心中嘛，那因为那时候是定心成就，在定心当中就现出来这样子的佛，这样行者就终于悟到什么呢？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道理了。我们说到嘛，那个成就的出定之后，他就想，我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啊，为什么？这样我心在定中所见的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想到是唯心所现的了。那时候还是在定心中，后来又推论到善心位也是这样，在善心位也是这样，这样就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了。本来在修习念佛，就是念佛三昧，本来是从佛在前立，本来是因为什么叫做波州三昧？波州三昧的那波州就是现在十方佛现在前啊，现立在前，本来是还在现在前啊，现在行者的面前嘛哈，只是行者在面前还跟我们问答，跟行者问答嘛哈，跟波州三昧的修习波州三昧成就的人互相能够问答，那渐渐的就变成什么呢？进展到佛入自己的身心了，本来是在外面，是在面前的哈，进来就变成佛入我们的身心了哈，自己的身心当中，这样一佛入自己的身心当中，那就跟如来藏说相契合了。如来嘛哈，我们知道这是佛，这个藏哈，这个藏就是说在假设在众生位来说的话哈，那就是我们众生本来本具如来功德相啊，但是还没有现出来了，能理解吗？就好像说，本来是有太阳嘛哈，被乌云遮到，能理解吗？所以那叫做障啊，如来障。那在众生位是这样的哈，等到佛就如来了哈，就不会有障了，那就什么 假设说就是一切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我们众生就是被烦恼习气所障到，所以才没有显现出来了，哦，那叫如来障。等到一佛呢，就是出禅了，禅就是烦恼习气了哈。假设说烦恼习气都没有了，哎，如来就现出来的，哦，那就成佛了。修行念佛三昧进展到佛入自己的身心当中，就与如来藏相契合了了哈。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当中说到，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住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这个都是在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当中说到了哈。我们知道观经是属于什么？净土中的三经当中的一经嘛哈。这都已经说到诸佛如来遍住一切众生心想中嘛哈。楞伽经也是这样说了哈。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一切众生身中了。而且我们来这样看，初期的如来藏说，不是说众生本具了，而是说什么呢？如来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入一切众生身中了，是如来进入众生当中了。而如来又是三十二相好，八十随行好嘛，哈，四身相好。后来如来藏后来就发展到什么呢？本具了，众生本具。自心是佛就这样流行起来了哈。根据我们就是根据念佛。观相念佛了哈，观佛色身相好的观相念佛，有了就会发展出了自心是佛，就这样流行起来的。而这个自心是佛是成为后期大乘的核心理论题了哈，也是秘密大乘的理论基础，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增长为心了，秘密大乘。我们刚才说的是关于在这样的理论了哈，接下来就看修持方面。在修持方面，就是念佛三昧是以佛的色身相好作为观想的对象。三昧成就的时候，现起的是佛的出家相啊，刚开始的时候了哈。但是念佛不单单可以念佛啦，后来又可以念菩萨嘛哈。就念菩萨、观音文殊等菩萨，而观音文殊菩萨等等多数是现什么在家天人的相啊，在家天人相。这样的话佛这时候也转成在家相了哈。就如譬如遮那了哈。比如遮那，如果相对于我们一般，如果相对于禅定是属于哪一色界禅哈？色界的究竟天呐，色界最色界究竟天就是色身相好最好的地方了哈。本来念天也是原始佛教以来的法门。我们说六念嘛齁，案件当中的六念当中就有一个是念天了齁。但是因为念佛三昧，我们说初级大乘念佛三昧特别发展嘛齁， 像念天也跟着兴盛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时候念天也跟着兴盛起来？因为这时候我们说到这时候啊，鬼气了，鬼气畜生去，鬼气我们说夜叉了，夜叉就属于鬼了，去是无趣的去了，就好像五道六道至于畜生去，龙王、孔雀王、等等那个这些啊齁，鬼畜天是低级天的齁，但是这时候都成为什么呢？佛菩萨示现的啦。佛菩萨示现就成为佛弟子中阳的本尊了齁，我们可以看到藏传嘛齁，他本尊。本尊虽然是佛菩萨所示现的，但是示现出来的本尊啊都是这些的，很多了齁，都这些都是低级天鬼畜天啊。所以这样这个时候呢，如果修本尊的了齁，修本尊，如果修本尊观本尊成就的时候，也是那个本尊了齁，也能够跟修行人互相问答了齁。那自己跟本尊相色相入，无二无别，这样就称为修天色身了齁。老师在挂物当中当然不止于上面所说的这样的修法了，天色身不单单是这样了，尤其在秘密大圣的无上密啊齁，修天色身那是不是这样的修法了齁，那可以看注脚了齁。虽然说是修天色身，也就是修佛色身啊，而称为天慢，就是他们在修这个时候啊，就说我是天啊，天慢嘛，我是天，就好像本尊是示现于第几天嘛，所以天慢他们意思就是说我就是天啊，其实天在他们来讲就是佛的示现嘛，所以也就是等于我是佛了啊。那么修行就是要这样修了，修本尊就是这样修，就是我本身就是了，我本身就是天，我本身就是佛。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说第几天有什么相状啊，比如说我们看藏传的了，看他们曼陀罗可以看出什么呢？可以有忌贪相，贪相，还有什么愤怒相，可以看到这愤怒贪相。如果再加上天慢嘛，修行人要这样的，我就是天，我就是佛，那也就有加上慢，所以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们说淫逸为道，淫逸为道。天色身也就是这样的修法了。如果在无上密来讲的话，修天色身是男女双修了啦齁。男女双修。啊，至于黄教是这样齁。黄教它是没有实体的双修。没有实体的双修，它是用观想的。能理解吗？观想的内容就是实体双修那样的内容，只是他用观想的。总是要那更是啦，无上密都是，只是黄教比较重戒律，所以他用观想的， 就是智印啦、啊、他们所讲的智印就是智慧的智啦、啊、齁。是。黄教，达赖喇嘛是黄教，但是他特别提，嗯，班禅呐、啊，也是黄教，对，两位都是黄，都是黄教的啦，嗯，其他那更是了哈，只是黄教，黄教是用，嗯，黄教用字印的啦哈，通过巴塔斯。但是他不管怎样都是以盈义为道，字印还是一样嘛，这样理解吗？字印的内容都是这样，都是盈义为道，而且是以他为最高的。在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还有我们平常都会听到菩提道次第广论嘛，菩提道那就是 大圣嘛，密宗道次第广论那就是秘密大圣嘛。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有说到当中、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论文当中就已经说到，如果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修得已经知道了之后啊，就要进修密宗道次第了，因为认为密宗道次第是更高的了、等到道修在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他就这样说到了，没有修天色身是不能成佛的，这样理解吗？这样我们大圣没有修天色身嘛，所以天色身是没有修天色身是不能成佛。本来在西藏还说没有修天色身比较慢成佛，后来说不能成佛，而宗喀巴大师就继承了不能成佛这个地方说不能成佛，这样理解吗？因为在修本尊的时候自己跟本尊不二嘛，所以现为低级天的本尊他是要饮酒的、饮酒食肉等等的，所以佛弟子也应该饮酒食肉。低级天是行交成淫的，所以佛弟子也要男女交合的双身法才能就近成佛，就这样哦，秘密大圣就这样了。所以大乘初心的时候以念佛相关而开展的念佛三昧成为眼见到秘密大圣最有力的一着了，老师说这个起了意外的影响。好，这样我们来这样我们就这样反问了，这样我们佛弟子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修观相念佛啊，可不可以修观佛是32相好，80种随行好，可不可以这样修？可不可以啊？啊，可以嘛哈？这样理解吗？老师在这边说，不是说不能修，这样知道吗？我们如果说佛真的32身相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那时候会起大信心嘛，大欢喜啦，那都没有问题啦。老师在这边要指出来的是整个的在印度的史实就是这样子，能理解吗？包括现在的藏传还是以为秘密大圣的无上密是最高的，而且没有修天色身是不能成佛的，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一再的说明嘛，一再说明我们千万不要把佛崇高到变成神，这样理解吗？不要把佛崇高到要把佛变成无所不能，一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都是变成都趋向什么，我们佛弟子 都不用做什么，这样理解吗？都不用做什么，靠佛就好了，这样理解吗？不要把佛崇高到那样子。还有，我们千万也不要，我们自己啊，哈，也要我们的力量嘛，哈。纵然是疫情到，也要我们自己的力量啊，哈。我们自立了，也要我们尽我们应该尽的因缘了，哈。还有，尤其像唯心了，哈，四心作佛，四心念佛，然后到了最后变成我就是佛，本来是还佛的本迹，还是如来藏还没现，到最后我就是佛，这样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行。所以在秘密大圣会讲，会认为他们非常殊胜，他们讲他们是什么圣，果圣，果，因果的果。我们说有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那圣嘛，车圣的圣，他们认为是果圣，从果修起，就在这个地方，从果位上修起的，我就是佛，就从这个地方修起。那是这里就可以显出果圣的殊胜的了，哈。他认为大乘佛法还是什么因圣，因地，从因地修起，认为这个太慢。不要说密宗哦，我们现在的门也有一些在这样的说法哦，从果位上修起比较快。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起共修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会到佛法的深广富贵，一定要体会到这个，我们一定要体会到这个，才不会被这些所迷惑，这样理解吗？世间都会说到大器要怎么样，对，大器晚成。我们世间为什么可以承认大器晚成呢？因为看到大器真的是大器，能理解吗？连世间的那些都要说大器晚成的，如果真的看到佛菩萨的功德啊，那怎么可能就要马上就要成就的，能理解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看到佛菩萨的功德。但是这样就会问，难道即生成佛就没有看到佛菩萨的功德的深广吗？有过，这样理解吗？但我们看起来是没有真正的看到，所以才有可能那样的偷心的，不取巧的心，这样理解吗？就好像我们世间人真的看到是大器晚成，看到好像一个要读要有一个学识丰富，或者说要大企业的，看到这个他就会知道要埋头苦干，他真的看到了，这样理解吗？没有真的看到就小孩子了，我这样理解吗？但是大人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一样的，我们就用这样来检验，这样理解吗？要我所谓讲的这个，就检验我们自己了，检验我们自己。我们说佛菩萨伟大多伟大，功德多多好，但是我们有没有偷心呢？有没有不老实的心？这样理解吗？就可以用这样来检验我们自己了。否则大家都说相信了，都说相信， 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哈，不要被我们自己骗去了哈。但是我们说，哎，这样的话，哎，真的，假设说不能够极深，或者说不能很快成佛，这样会不会变成说，哎，佛道离我们很远了、啊？会不会变成没有力量啊？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啊？那就要我们自己啊哈，因为其实极深成佛要急着很快成佛，那就是哈，因为初级大圣讲到佛，初级大圣讲佛菩萨的功德，哦，那无量劫修行才能成就，就是因为讲到这个太难了，所以渐渐的一行道就出来了，急求就出来了。这样我们说，哎，佛菩萨的功德这么伟大，是没有办法这么急求的时候，会不会变成我们的无力啊？那就我们就要观察了。还是说，哦，那真的是功，那真的是深广富贵无比，那真的是值得我们无量劫的追求，这样哈，这就要看到我们常说的悲心呐、啊，悲心。这就不容易啦哈。但是我深深觉得，因为我们这边是在什么福缘嘛哈，福缘推广班，我们所上的都是什么呢？跟导师应顺导师有关的。如果根据应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那样啊，虽然是指向最究竟圆满的佛果，但是都能够在我们的脚跟下，我们的眼前说起了，这是我们一再一再的说明了嘛，不容易，但是愿意学是可以学的了。你看导师一生都是我、哦、生病嘛，很苦，但是导师一生为了佛法，接着佛法，而且也愿意生生世世嘛，为这苦难的人间。我想导师是来自于他所抉择的佛法，这样知道吗？从正见当中成就了导师的正信，这一点啊，是我们一起共修学习导师所接着的佛法最最可贵的地方，我深深觉得是这样子。讲到这里有问题吗？是不是
导师的著作常常会有那个肯认这两个字？
肯认，
意思是什么？
肯定认可，肯就是肯定了，认可，肯认。假设你要对于这句话，假设你要，你现在是在指哪里？第几？
注解十二的印顺导师花语集第三册第一行。
第几？第几页？
21页，哎。他前面。中喀巴大师讲，但后面但如不能肯认，
是
众生本有如来果德，肯认
就是肯定认可，就是说，如果说以这句话了哈，就是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哈。老师认为说，中喀巴称无上一切密，无上一切就是无上密了哈，无上一切是最胜念佛，是非常正确的了哈，就是最殊胜的念佛是非常胜。非常正确的。但是导师说讲这句话，中喀巴讲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够肯认众生本有如来果德，因为中喀巴大师是肯认什么？中观应成派的。应成派不是佛的本具哦，这样理解吗？应成派是缘起的，还在修缘起。因为中喀巴是 在理论上是缘起的，应成派嘛，是修缘起的。所以导师认为说，但是无上瑜伽，无上瑜伽是佛的本具，能理解吗？所以如果不能够肯认，因为中科巴是不肯认佛的本具的啦，还在修缘起的。中科巴是这样，圣解空义空观嘛，生意空观的了哈。所以虽然是中科巴大师本身是在修缘起空观的，但是他又赞叹无上密是最胜念佛，但是无上密是佛的本具的，这两个是有违背的，这样理解吗？所以一面这样又一面这样的时候，老师说其实只是互惠杂糅而已。至于无上密为什么是佛的本具，导师论证的很详细的哈。这样可以了解这句话了吗？哈，至于修天色身，我也有几段文了哈。这大家如果可以下课可以自行参阅了哈。至于这个注脚了哈，注脚因为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不太能够说明了哈，但是如果各位读了之后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了哈。我想注脚都会帮助到大家了哈，帮助到大家理解内文。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第三节了哈。也是念佛法门的演化。因为这篇文是从各个地方所记录出来的哈，所以这当中因为会集成一篇文哦，有它主题嘛哈，就是念佛法门的哈，所以这当中因为从各个地方集结出来嘛，所以可能当中都会有互相，因为同一个主题嘛，所以都会有互相有相关的了。佛法本是正法中心的了，以正法为中心的。法是什么呢？法就是圣道了，就是要依圣道而觉悟。所以老师这样说了，佛所证悟到的那个法，法就是佛陀所证悟到的嘛，佛陀所证悟到的不能够言说了，不能言说，但是不能言说我们佛弟子就不知道啊，所以还是要言说出来，言说出来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嘛。但是言说出来佛是用什么方式来说出来，用什么方式把佛自己所证到的那个法用言说说出来，老师说是以圣道为中心。圣道为中心，圣道是什么？八正道嘛，如果在案件当中就是八正道了，三学八正道嘛，如果在大圣呢，六度了，六度。佛不单单是体悟到正法，而且是依法而住的了，佛的一生也是要依法而住的嘛，不单单是依法而住了，是证入法之后以法为生了哈，所以以法为生，我们一个名词叫什么？佛法有一个名词叫什么？以法为生，证入法就是以法为生了哈，那叫什么？法身了、啊，我们要讲法身慧命嘛哈，那法身了、啊。所以佛把所证悟的法开示出来，用什么？以圣道为中心而开示出来。让佛弟子就依教奉行， 怎么样？依教奉行，行八行圣道了哈，行圣道。所以佛法是依法不依人的了哈。是后是先觉觉后觉了哈，老师与弟子的关系。这样我们说，我们是依法不依人，但是我们又说我们要亲近善事嘛哈，是欲留之，是欲留之嘛哈，欲留欲留就是出国了哈，四种要能够进入出国的有四种要行的了哈，第一支就是亲近善事嘛哈，亲近善知识。亲近三知识，如果说四依留之了哈，我们还有说四依嘛哈，四依亲近三知识要怎么样呢？依法不依人，这样理解吗？亲近三知识的时候，三知识是人嘛哈，但是我们要依法不依人，所以依法不依人是不是就不要人了？不是啦，要亲近三知识，但是亲近三知识的时候要依法不依人，那这样来理解哦。不要说依法不依人就完全就离开善知识了哈，不是这样的哈。佛把佛弟子出家比丘就组织僧团嘛哈，组织僧团佛是这样说，依法摄僧。不是以统摄者自居啦齁，不是以领导人自居，佛是依法来摄身的。本来佛要入涅槃哦，比丘们就尤其是没有证阿罗汉的齁哦，那就是很悲伤的了齁。那时候阿难也很悲伤，因为那时候阿难还没有证阿罗汉嘛，非常悲伤。佛就是就说出以法为师啦齁。但是对于佛要入灭的时候说出是以法为师还是以戒为师啊，有各种不同的传说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啊是传的以戒为师嘛啊。其实不单单是这样的啊，还有说以法为师，还有以法律为师。如果说以法为师是可以的，因为法就摄什么可以统摄律。这样知道吗？因为依法而摄身嘛，哈，依法摄身，所以单独讲以法为师是可以的，因为法就摄律了嘛，哈。啊，如果说但是我们结集经典是有结集什么律藏跟什么经藏嘛，哈。一这样结集有这样两种来说，也有说成依法律为师的哈，法就是什么经藏，律就是律藏。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中国传到的就是以律为师了哈，以律为师就不够圆满，能理解吗？比丘，所以说佛要入涅槃了，比丘们不应该有失去领导者而莫知所从的感觉，因为佛也没有说我是领导者嘛哈。所以只要依法而行就可以。所以佛后佛涅槃后无大师了，大师只有什么佛。所以提婆达多他要争那领导权啊，他是要争领导权的，那佛本身都依法摄身了，这样理解吗？都不是当以领导者自居的了。 跟那个基督教就不一样了哈，其他宗教就不一样了啦。因为其他宗教是什么？创造主。我讲那创造主，哇，那我们说以佛法观点来看，还有我慢呢哈，我慢没有理，就是有主宰，这样了哈。所以在如果说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什么？天主教还有什么教廷呢哈？还有教皇的哈，那不一样了，跟佛法、佛教是不一样，精神是不一样的了哈。世尊啊，在传记当中，世尊本来是以比丘，起初啦是以比丘身一起布萨的，而佛姨母要以新衣施佛，佛就对他说啊，把这个施比丘众，如果把施比丘众以就好像是供养我一样了，也就是供养大众一样的。而赤铜碟部就这样说了了哈，佛为上首比丘身哦，这个就比较把佛更提出来了，佛为上首了哈。那四分利益就这样说到了哈，施佛及四方身，施佛及四方身就把佛跟身有分开了哈，能理解吗？第一个是没有，第一种的说法是没有，第二种的说法。是什么？佛为上首，还是在比丘，没有离开比丘身啊，但是是在比丘身当中的什么上首。那第三种做法就佛以四方身，那佛跟四方身就有分开的了。但是佛及四方身还是并列的，这样理解吗？但是不管怎样都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了哈。佛在比丘身当中，当然是在比丘当中的上首了哈，是佛教的早期形态。所以后来又主张佛在身中，后来佛在部外佛教当中就已经在论说佛到底是在身中呢还是不是了哈。佛在身中就是佛跟身呢是一体的啦哈，但是到了佛的晚年了哈，佛的晚年就不是这样了哈。到了佛的晚年哈，本来早期的时候哈，世尊还是跟比丘一起布萨，就是一起什么诵戒了。到了晚年的时候就没有了。就不再参与了哈，那时候也就送什么威德婆罗提木刹了，威德婆罗提木刹就不再参与了。那佛弟子呢，尤其是有证悟的佛弟子，那就是崇扬佛功德的伟大。为什么？因为有证悟的哈，那就真正的体会到佛功德的伟大了。还没有证悟的哈。没有办法亲证嘛哈，亲见到佛功德的伟大了。如果是圣弟子的话就可以，证悟的了哈，证悟的圣弟子就可以。所以本来佛也是称为阿罗汉的哈，因为更圣弟子就阿罗汉也被称为如来了，本来是这样哦，因为本来佛也被称为阿罗汉，阿罗汉呢也有称为如来的了哈，本来是这样，而到了佛陀晚年呢，就变成佛不再只是正觉了了哈，因为正觉还是属于佛弟子啊共有的了哈。进而成为无上等正觉了。所以导师说佛法身顶立就是别体啦，佛法身别体应该是起于世尊的晚年了。 所以后期的部派佛教大都是主张什么佛在身外啦，后期的部派佛教有的也是主张在佛在身中啦，但是大部分都是主张什么佛在身外啦，三宝别体。老实说齁，因为后部派佛教就在争佛在到底是佛在身中还是佛在身外齁，老实说不用争啦，这个只是齁佛法流布当中的先后阶段啦。如果在世尊早期的时候看起来齁，世尊早期的时候要是属于佛在身中啦齁，世尊晚期就比较属于佛在身外啦齁，就是三宝别体的了哈。翻到下一页，世尊涅槃之后，佛弟子就永恒怀念嘛，引起佛弟子内心的永恒怀念。所以内心的永恒怀念，那表现在四相当中呢，就是什么呢？佛陀的什么遗体？遗迹还有遗物的重建了，佛陀遗体就是佛舍利了哈，佛舍利就佛舍利塔了哈。这样佛入灭之后，就以舍利佛舍利塔了，佛舍利来代表佛了。但是我们来佛弟子供养舍利塔，不是像神那样的崇拜了，不是像神那样的崇拜。为什么我们会佛弟子会供养佛舍利呢？因为啊，佛是根据什么？根据要有佛舍利。什么叫佛舍利呢？佛舍利本来是遗体啦齁，但是佛在身的时候齁，佛在身就是用这个身体嘛齁来修行啦，这样理解吗？所以我们供养佛舍利齁，是要借助供养佛舍利要体会到什么呀？知道是借助这个舍利来修行的，这样理解吗？不是一直对着这个佛舍利啦齁，要借着佛舍利而意念到佛是根据依据舍利而修行成佛，这样知道吗？那佛的功德啦齁，而且根据这样的供养佛舍利来增加我们对佛的怀念，这样齁。而且怀念之后就会意念嘛，内心就意念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早晚了修三皈依啊，皈依佛，我们要意念佛的功德嘛，要意念。还有对于佛的遗迹啦，佛的遗迹是什么？诞生处、成佛处、转法轮处、入涅槃处。本来是四大圣地啦齁，后来加了八大圣地啦。还有佛的遗物啦齁，佛的遗物最受人重视的是什么？佛用过的钵啦，钵。对钵齁也有恭敬供养的。所以佛弟子对于佛的遗体、遗迹、遗物的信敬供养齁，可以说是采取的当时民间祭祀天神的方式了。这样在一般人，我们刚才讲说供养舍利不应该像供养神这样的了，但是现在因为供养的方式是跟祭祀天神的方式是一样的，在对一般的佛弟子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多少有一点神的意思了，神话的意思。不过在部派佛教当中似乎还没有像舍利等祈求保佑的意义了。为什么？因为在部派佛教还认为什么？ 佛入灭之后是什么？灰生灭智，跟佛弟子没有关系了，跟这个世间没关系了啦，这样理解吗？所以不会跟佛啊祈求啦，祈求保佑了，因为佛入灭以后跟世间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是在部派，尤其是有部啦，尤其是有部他认为佛入灭就是灰生灭智了，大众部就不是这样认为的了。好，我们先休息。